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在北京呢已经是中国时间的5月5号星期二的早上6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方将向非洲国家提供新一轮的援助。克里表示，这笔价值4500万美元的资金将用来帮助联合国难民署救助肯尼亚境内的60万难民。克里同时还赞扬了肯尼亚方面收容了这些难民。克里国务卿星期早些时候向在1998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爆炸事件中的那些遇难者，以及在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中受害的人表示了哀悼。他承诺美方将继续支持反恐斗争。克里国务卿出席了在内罗毕使馆爆炸案遗址举行的敬献花圈的仪式。他说，恐怖分子试图在民众的心中播下恐怖的种子，并且想要分裂民众的图谋，他说必将失败。他还说，未来不属于那些恐怖分子。克里说，他们可以把建筑物夷为平地，甚至可以夺走无辜民众的生命，但是他们做不到赋予任何人让生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执法部门目前正在调查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枪击警察的事件。涉案的两名男子在对一名保安人员开枪射击以后被警方击毙了。事发地点在当时正在举行的一个有关言论自由的集会地点的外面。德州当地警察局的发言人乔·哈恩星期表示，目前还不知道这两名男子对警察发动袭击背后的动机，但是他说，很显然，这两个人去到那里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们开枪。警方在这两名男子驾驶的汽车里面发现了弹药和行李箱，不过呢，车里并没有最初怀疑车上有可能携带的炸弹。德州当地警察局的发言人说，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其他的企图，但是很清楚的，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车开到那儿，对着警察开枪。遭到枪击的那名保安人员腿部受了伤之后，去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出院了。在美国总统大选方面，虽然共和党方面宣布有意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人已经不少了，不过呢，又有3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圈外的人士呢，已经宣布或者是马上要宣布将要参选，力争获得本党的提名。这其中就包括科技界的一位前高级主管，还有一位退休了的神经科的外科医师。科技界的这位前高级主管是曾经出任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年60岁的卡利·费奥利娜女士。退休的神经外科医师呢是本·卡森。卡森到目前为止是唯一一位宣布要竞选下一任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之前曾经因为公开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方案而受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关注。费奥利娜女士和卡森医师两人之前呢都没有担任过任何民选的公职。而另一方面，阿肯色州的前州长共和党人麦克·哈克比预计在星期二也将宣布参选2016年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在尼泊尔发生造成了70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的强烈地震之后，国际间的一些人道救援机构、宗教组织等等，目前都在呼吁各方给予尼泊尔债务减免。这些组织的协调人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前，尼泊尔每年都要向国际间的债主偿付2亿2000万美元。他建议，今后这一笔款项可以改为用于尼泊尔震后的 重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巴尔的摩解除了宵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日本称将扩大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美国公布的301报告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巴尔的摩市长罗斯林·布雷克结束了全市范围的宵禁，与此同时，抗议者在市政厅外进行了另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巴尔的摩在黑人青年格雷的葬礼之后陷入了混乱。格雷是非裔美国人，他上个月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企业主，尤其是餐馆老板批评宵禁。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马里兰州长霍根说，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已经开始离开巴尔的摩。四月间，马里兰巴尔的摩黑人青年格雷在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引发了几天的骚乱。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巴尔的摩采访了一些黑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很多黑人谈到父母和子女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必须讨论，我们一块儿来了解看看这是一个什么话题。
在巴尔的摩，黑人父母针对警察常常教导孩子两件事。
我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坏人，但也不是每个都是好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话。
黑人青年弗莱德·格雷死后的几个星期，这个对话变得更加艰巨了。马丁和未婚妻夸提拉带着他们2岁的孩子参加游行抗议警察暴力，让孩子见识一下什么是和平游行。马丁的妈妈现在还不时地指点他要避开夜间的游行活动。
围绕格雷案件发生的骚乱，我妈老是念叨我跟孩子待在家里就行了，千万别上街。
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巴尔的摩警察局近年来因为警察涉嫌滥用暴力而支付了$6,000,000的赔偿，受害者多数是黑人。活动人士麦克穆伦说，
这是一个警察态度的问题，肤色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青少年的反应。每一个黑人男性都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不过他们对女孩子会网开一面，但男孩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一旦他们到了开车的年龄就会成为目标。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沙尔皮说，家人之间很有必要就警民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对父母来说，这个对话很重要，这关系到孩子们的成长，了解社区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
危机处理专家罗伯·维恩霍德曾经担任过巴尔的摩警察，他说这个对话中也应该包括服从命令。
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执法人员的指令，要应该尽量避免双方之间的互动转为冲突。
星期一，一些学生下课后走上街头。11岁的申恩·卡特虽然没有参与抗议，不过他说他理解人们的愤怒情绪。
我以为警察是抓犯人的，而不是成为杀人犯。
VOA 记者马奇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一块来了解尼泊尔的赈灾。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几天以后，又有4个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包括一位101岁的男子。警方星期天说，他们在首都加德满都西北大约8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这位老人。救援人员早些时候说，他们在加德满都东北的新杜帕查克又救出了3名幸存者。有关官员说，目前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而且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攀升， 会远远超过目前的7000多人。尼泊尔的地震救援工作在继续，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一直担心着远方祖国的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5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十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一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1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一块儿了解海峡两岸执政党领导人互动的消息。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会面，双方都谈到了九二共识和两岸关系的发展。朱立伦还呼吁台湾要参加亚投行在内的区域经济组织，习近平则对台湾加入亚投行表示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北京和习近平总书记会面时表示，1992年达成的两岸同属一中，但内涵定义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交流的基础。他表示，过去10年在这样的基础下，两岸早期的对抗纷扰逐步转化成和解和平发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申，两岸应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但是表示两岸关系需要大家认真思考。他说，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表示，国共两党应当加强交流，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共同体，并且愿意就此与朱立伦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朱立伦在主席会上表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未来台湾要有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他还强调台湾年轻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期待。他说，
台湾的年轻世代 也非常希望见到我们能够在区域的和平上面，不管它的机制或者是它的相关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大家最重视的区域经济的整合，不管是亚投行，不管是一带一路，当然也包括其他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的组织，我们能够参与，大家携手合作。
习近平表示，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两岸可以加强研究，务实探讨，在不违背一中原则情况下做出妥善安排。习近平说，他对台湾表达要加入亚投行的意愿持欢迎态度，但是没有做出直接回应。朱立伦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向习近平提出两岸交流要透明化，让年轻人参与，以及红利普及化。此外，两岸之间应当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这个表述比过去求同存异更向前进一步，因为大陆必须尊重台湾不同的意见。朱立伦说，两岸和平合作才能互利，只要对所有人和下一代都有利的事情都应该去做，用健康的心态和开放心胸来看政党交流。朱立伦还说，朱习两人在会见和参叙过程中谈到各自担任地方官员时的一些故事，两人都了解到来自基层民意的重要。朱立伦还说，他与习近平会谈时，两人都开了一些玩笑，会面气氛很愉快。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朱立伦访问中国期间有关台湾国际空间的谈话，引发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不满，认为他的话是自我阉割主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希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让台湾在参与国际空间有更积极的作为。这种说法形同放弃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向国际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指出，目前九二共识只适用于两岸谈判的政治基础，不应该扩大到台湾国际参与的问题上。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这个朱立伦国民党把这个国共论坛当成说是来自我阉割主权，来这一个把台湾的主权在国共论坛当作厨上肉，这个是我想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尽管马英九总统不断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却没有勇气表述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李俊毅还说，所谓九二共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化，也是消灭中华民国最厉害的杀手锏，台湾将会急速的香港化，国际地位也将被打得更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国共论坛时表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希望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让台湾在国际活动、国际空间有更积极作为，不管是亚投行、一路一带或是 RCEP， 区域经济必须靠大家努力。朱立伦还强调，两岸合作共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国民党不担心批评，并为历史和下一代负责。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答询时指出，朱立伦主席的说法主要是希望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因为九二共识一中表各表啊，也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希望中共能够搁置争议，认清现实。
夏立言还强调，希望中国大陆能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让中华民国有机会参与国际社会。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视导陆委会时曾经提到，希望朱习会能继续深化巩固九二共识，也希望台湾在参与经济整合的时候能把九二共识的理念放进去。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民进党不需要过度解读朱立伦主席的谈话。他反问，如果民进党执政要拿什么来跟对岸谈？两国论可以吗？ 蔡英文主席的维持现状又是什么呢？廖国栋委员还说，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民进党如果负责任的话，应该说出执政的主张，而不是一直给国民党戴红帽子。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空间是台湾人民最期待的事情，希望大陆方面能积极回应并付诸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政府将携手民间企业扩大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麻生太郎星期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将建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亚航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资金等方面进一步做出贡献。麻生太郎表示，要促进能给亚洲带来理想发展的良性基础设施投资。他说，将强化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体制，扩大投资。在这次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呼吁各国参与北京所说的一带一路构想。为了推动这一构想，中国不久前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日本媒体共同社说，可以看出日本扩大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是为了对抗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中国表示，已经有57个国家签约成为亚投行的创办成员国，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筹建中的亚投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在准备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之际，媒体大量报道当年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历史，但是很少提及一位苏联红军著名高级将领被俘后同纳粹合作的历史。苏军中将弗拉索夫与纳粹德国合作前曾经担任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军事顾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曾经是苏军中将和第二突击军群司令的弗拉索夫将军，1912年初和他所率领的十多万红军战士被德军包围，多数人后来投降或是被俘。弗拉索夫被当地的苏联村民向德军告密被捕，他随后同纳粹德国展开了合作，组建了俄罗斯解放军以及俄罗斯解放运动。他也因此成为战争期间抵抗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专制统治的象征。弗拉索夫被捕后，负责同他接触联系的德军翻译官回忆说，他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古老文化、儒家哲学曾经对弗拉索夫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战爆发之前，弗拉索夫1938年到1939年期间在中国工作，曾一度担任过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他曾是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曾授予弗拉索夫勋章并赠送他手表，但这些礼物在他回国过海关时都被苏联秘密警察没收。弗拉索夫被俘后向德军谈论此事时一直耿耿于怀。去中国之前，弗拉索夫从未出国，中国也是弗拉索夫到过的第一个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弗拉索夫被派去中国显示了苏共政权对他的信任。弗拉索夫说，在中国他可以放松身心，心情舒畅，用不着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担心被人指控是外国间谍而被捕。中国军队抵抗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曾经给弗拉索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中国军人当时的殊死搏斗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红军战士的消极抵抗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让他震惊。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认为，弗拉索夫在中国工作时间很短，在蒋介石和阎锡山身边的经历不太可能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但拉林说，弗拉索夫是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将领，他当时在民众中深受拥戴，当年甚至有歌曲颂扬弗拉索夫和斯大林。新闻工作者姆列钦说，当年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是促使日本陷入中国战场，避免日本北上进攻苏联。斯大林当年曾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前往中国，弗拉索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姆列钦认为，为了减轻日本的威胁，斯大林1937年要求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中央政权，让共产党的红军归蒋介石指挥。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库兹明说，弗拉索夫在中国的经历较少被人研究，因为官方的立场认为他是叛徒。库兹明说，不少人也坚持与官方不同的立场，这里应该被讨论的问题是，这些人有这样多的人，当时为什么会同希特勒合作，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除了大批红军战士之外，在乌克兰、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高加索地区，很多苏联民众也曾同纳粹德国合作。他认为，大饥荒、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肃清富农运动等等，把很多人推向了苏共政权的对立面。前苏联和俄罗斯官方所说的卫国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内战。不少苏联人利用纳粹德国同苏共政权作战。
彼得
罗夫说，当时人们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是服斯大林为保卫苏联而战，或是反对独裁者斯大林，但只能在德军的指挥之下，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大量历史档案至今未被解密，当年苏联民众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规模，战争爆发时红军士兵有组织的投降和放弃抵抗，以及弗拉索夫与德军合作的动机仍然不得而知。有资料显示，1942年时苏联红军被俘人数已达400万人，1941年因为开小差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红军人数高达65万人。弗拉索夫1943年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走上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道路》的公开信，在信中表示，他从中国回来后发现苏联红军军官几乎全被斯大林毫无理由地消灭， 沙林的恐怖从军队蔓延到普通民众之中，苏联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牵连。弗拉索夫说，他出身很普通的农民家庭，苏共政权善待他，因此他最有权解释他为什么要同纳粹德国合作，想把俄罗斯从共产党和斯大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许多批评人士说，弗拉索夫不应因为反共而同法西斯合作，对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视不见。弗拉索夫称，他所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的人数高达50万人，成员多是红军战俘，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也是被俘的红军将领。弗拉索夫1945年在捷克被捕，在经过秘密审判之后，他和十多名前红军高级军官1946年在莫斯科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至今不知下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当中，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地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继续拿下非洲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模式时担心，负债累累的非洲是否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呢？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还是有别于昔日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赢过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
嗯，
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 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在当地投资一个最大的外来投资国。中国人去年一年就花了近95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超过了美国在当地的投资。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最后敲定外国投资人在当地购置房地产的新规定，预计不久就要出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报道。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现在位居第二。去年一年，似乎拥有很多现金的中国投资人将218亿美元投到澳大利亚，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相比之下只有138亿。这些数字是澳大利亚境外投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公布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来自境外的投资进行审核。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4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额高达95亿美元，比美国要高出一倍还多。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产业呢，引起了政治上的敏感，尤其是在悉尼。去年一年，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蹿升了14%，而从2009年以来，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总共上涨了60%。这不仅仅是外国投资所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澳大利亚超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建议要对外国人在当地置产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的经济学家哈尔克特说，大家都没有想到中方的房地产投资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他说，
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因为传统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近年来还有日本人，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新加入到这一行列的，但是这么快就名列榜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投资人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希望拥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有关。
去年澳大利亚议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人在澳大利亚踊跃购置房产，实际上并没有扭曲澳大利亚的住宅市场，而是有助于限制房价，因为他们的购房兴趣引发了当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同时也给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为了利用中国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在北京和香港等地都设置了分公司，专门为中方的投资人提供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仍然将房地产在源源不断地卖给来自中国的买家。 而另一方面呢，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土地变得更有争议。批评人士说，将当地农场卖给外国人将威胁到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而支持外国投资人购置农场的人说，这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农业的财务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全球共有220名记者因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和民主集会等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出售手镯，用这种方法提醒人们关注那些被关押的记者，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它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这个主意实际上是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9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什么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听证试图要寻求的答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64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
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五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计生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需要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顾问朱迪斯·霍伊曼建议中国不要再建更多的残疾儿童特殊学校，而是让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一同就读普通学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顾问朱迪斯·霍伊曼星期二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介绍了首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的会议情况。霍伊曼说，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的讨论重点是就业和教育。首次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4月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召开。霍伊曼说，残疾人可以胜任很多工作，为残疾人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为残疾人的整个家庭减轻负担，对经济和社会都能带来好处。霍伊曼还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在教育问题上的建议，例如让残疾儿童上常规学校，而不是建更多的特殊学校。
For example, one issue that we've talked to the Chinese about is our belief that it's better not to continue to build.
美方相信不要继续修建残疾儿童特殊学校，更好的做法是把建特殊学校的钱用在增添现有学校的无障碍设施，把一些资金用在教师培训上，让教师学会如何帮助残障儿童，如何做出适应和调整，让残疾儿童能够学数学、读写这些我们两国认为重要的基础科目。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e basic subjects that both our countries believe are important for our children to be learning.
近年来有报道说，部分中国高考考生因为残疾而被高校拒绝录取。霍伊曼说， 美方在中方代表团访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美国，根据1973年康复法第504条的规定，残疾不能成为拒绝学生入学的理由。关于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规如何确保执行的问题，霍伊曼说，美国有很多政府机构都有执法义务。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multiple government agencies.
在美国，多个政府机构都有执法的责任。我们不鼓励由单一机构执法，因为一个机构的职权一般不能凌驾于另外一个机构。但是我们要所有的联邦和州政府责任机构都有执行法律的义务，因为这些机构理解相关问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执法上的要求。
美中两国同意，第二届美中残疾人事务协调会明年将在中国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在德州枪击案方面，现在又有了最新的进展。美国联邦部门针对日前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一起枪击案进行了调查，发现对着当地的警察开枪，后来被警方开枪击毙的两名男子生前曾经是同屋，他们的名字分别叫艾尔顿·辛普森还有纳迪尔·苏菲，生前就住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法庭的文件显示，辛普森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受到过执法部门的监视，并曾于2010年被判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他想要去到索马里参加那里的暴力圣战仪式而撒谎。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搜查了这两个人生前在亚利桑那州首府的住所，并且将周围都一度控制了起来。该住宅楼的居民被要求撤离了几个小时。德州当地警察局的发言人星期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两名男子对警察发动袭击背后的动机，但是说很显然的，这两个人去到那里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们开枪。他说，这两个人当时毫不犹豫地把车开到现场，对着警察开枪，遭到枪击的那名保安人员腿部受了伤之后呢，去到了当地的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出院了。事发的时候呢，当地正在举行一个由一家名为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主办的活动。活动期间呢，包括有奖漫画比赛。主办方计划从参赛者当中呢，选拔出描绘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最佳漫画，并授予$10,000的奖金。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获悉了这一事件，并在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星期表示，很多年纪轻轻的非洲裔还有西班牙裔男子从出生那天起就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包括受到警方不公平的对待。奥巴马总统是在与纽约举行的一个以少数族裔青年为主题的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还说，一些不是白人的年轻的男子有时候呢被警方人员无故拦截，并且呢按倒在地上，这类的遭遇，他说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